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落成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一谈谈巴西的数字数据。这个今天还有一则新闻，很小的新闻啊，讲到巴西现在可能是要做一个所谓的数字数据这个事情啊，但这个咱们的华人媒体又翻译这个新闻哈、啊，讲的他讲的是数据红利变现机制啊，这个可能也比较符合我们大家的理解，比较可以知道来说什么哈，就是说大家知道在网络上大家经常啊听到说，哎，谁的什么资料被变卖了啊，什么比如说你去说什么网站上购物，然后你的资料、个人资料啊，都被要么被骇客偷了，要么是被什么出售了，等等都有哈、啊。好像在这个时代啊，你在网络上留下的数据啊，或者你的数位的这个任何的数据，好像都不是你自己的。只要你上网啊，使用一些服务啊，你的个人资料、地址、电话什么等等之类的啊，或者你的各种跟你相关的东西。一旦登记的出去了，好像就不属于自己的。但是现在巴西要做一件事情，他说，哎，这个不太行啊，我们要希望在帮助巴西的这个公民，所有的人，而不是公司哦，像公民为单位，就每个人啊，不是说帮助某个公司去盈利，不是，是帮助所有的巴西公民可以在全球的数据市场上分一杯羹啊，就是说让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所谓的网络上的数据资料上面可以拿到他应得的那一份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有点复杂哈，它其实有点像是跟他现在在做的一种叫数位钱包啊 ，digital wallet program 啊。那么我个人哈、啊，那因为他只有一个文章在讲这个事情啊，我在猜测哈、啊，应该是所谓的数位钱包，应该类似我们讲的 PayPal 啊，或者 Venmo 或者 Zelle 这种东西啊。那你用数位钱包啊，那么每个人都有啊。那么一旦啊这个法案如果在巴西这个它的联邦法案通过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就可以转化成你个人的商业资产啊，这算是全世界第一位啊，第一个做这样做的公司。那么他们也是跟一个这个专门帮政府社会计划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国有公司叫 DataBrief 合作啊。那么 DataBrief 现在是跟在总部在加州，咱们加州的数据估值和货币化的公司叫 John Webb 合作啊。那么这整个计划现在也开始做试点啊，巴西就说找了一小群的巴西人来做试点，然后呢，这些人呢就使用巴西政府做合作这个数据的数位的钱包来发放工资、发放贷款。那么当用户申请新的贷款的时候呢，合约当中的数据就会被收集在这个数据钱包当中，也就是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你要填很多资料啊。我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加州，听众朋友可以理解的就是，如果我要申请贷款，我的名字啦，这个我的这个工作过的历史啦，我的收入啦，我的地址啊，什么等多很多很巨细靡遗的啊，包括工作的经历啊，全部都会放在你的贷款资料里面，然后银行去审核嘛。所以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啊，这个算是你个人蛮详细的一个必须诚实写的一个数据。那么当巴西这一小群试点的这个巴西民众申请新的贷款的时候，那么他合约当中的数据就会被收集在他的这个所谓的数据钱包当中，然后呢，这个数据钱包的公司就可以拿这个数据钱包让很多公司来竞标啊，来竞标哈、啊，就是我有这么多的用户的数据，然后你可以来竞标。那但是跟过去不同的是，以前我们听到的是，比如说我去申请信用卡，我去申请贷款，然后呢，时不时听到什么信用卡把我的资料外泄了，或者被骇客入侵了啊，那你的数据就流失了，就没有了，你根本得不到任何东西啊。但是现在，那么巴西的这个试点计划说，所有的公司都可以 公开的来竞标说我要使用这些用户的所有的合约的数据啊。但是呢，当然你这个巴西的这些民众可以自己选择我要不要退出这个可以被购买的数据钱包数据当中啊。它工作原理很像那种第三方的 cookie 啊，现在电脑时代大家应该对 cookie 都很了解，你常常在上网的时候他会直接现在都要跳出来一个宣告说你接受这个 cookie 吗啊，就是说我在网站上的留下的痕迹就允许我留在这儿嘛，留在网站公司留下我的这个任何的输入的意愿或是个人数据嘛啊，都要接受或不接受啊，也就是说，现在你也可以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应该是不影响很多浏览的观感，除非是有特定的功能啊。那么巴西这个也很像，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我接受 cookie 或者不接受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他选择的是我可以选择我在这里做了贷款或者是申请的这种我写的资料。可不可以被其他公司来竞标啊？如果可以的话啊，那么一旦有公司竞标的话，那么他们付出的钱呢，就直接会进到你的数位钱包当中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不可以理解哈？我们用个比较在加州可以理解的方式好了。假设说我今天上网要申请购买汽车，我要贷款，那我填了一堆资料，然后呢，在最后会有个选项问我说，那你填的这些资料在未来可不可以被公司竞标来购买你填写的这些资料？那么我如果说好，我接受的话，那么在未来啊，如果有任何一个公司对我这个所在的这个，比如说银行或什么啊，对我这个整个打包的这些用户的数据做一个报价之后，然后他付款了，那么我的数据钱包，假设我的 PayPal 可能就马上可以收到这个公司购买我的数据属于我的那一份的价格啊的价钱啊，那么而且这些是可以马上把这些钱提领转移到我的银行账户的哈，这个是蛮新的一个概念哈。过去大家都认为说啊，个人资料就是很隐私的东西啊，但现在巴西决定让他的公民对他的数据拥有绝对自己的拥有权啊，而不再是被操纵在其他公司里面。也就是说过去呢，可能我们申请信用卡、申请贷款等等之类，你都不知道这些背后有什么交易啊，就是你的信用卡公司到底有没有把你的数据卖给其他人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收到了很多什么促销电话啦，或者什么广告电话、骚扰电话哈，大家现在都这个烦不胜烦哈，你都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到底是被骇客入侵打包出去流出了，还是说你在上网购买东西或者什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公司把你的数据拿去卖掉了，但是呢，很多行销公司就刻意去购买这些你的资料，然后不厌其烦打电话给你、发短信给你啊、发简讯等等一大堆的促销，但是你过去压根就没有从中获得到你自己被卖掉那份数据的价钱啊。但是现在说这项举措可以，他们讲的这个专有名词很有意思啊，他说是这个对现在的这个数位经济啊，数字经济对这种历史上不平衡的纠正啊，也就是透过把你的个人数据货币化，然后呢透过这个公司的汇总分类跟过滤，要告知运营的许多方面的个人数据将会成为你自己，也就是提供数据的人的资产啊。他们说这项举措可以为促进，这个我就有点看不懂了哈，就是促进金融包容性啊，然后从更公平的角度重新定义现在的数位科技，也就是数字经济的数据拥有权的模型来奠定基础啊，这个有点复杂，但意思就是说，这个用我们讲说通俗的话讲，就是你的资料属于你自己，任何人要用，任何公司要用，除非他是骇客啊，骇客本来就不跟你讲道理哈，就直接抢走或偷走你的数据哈。但是现在帮助所有的正规的公司可以正规的来 购买使用你的个人数据，而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公司购买公司把你的资料流出去，或是打包贩卖给一些数位行销公司，但是你只能成为受害者啊，或是被骚扰者，而不能成为一个这个获利者哈。这个概念还蛮新的哈，还蛮新的哈。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一个算是蛮走在很前面的一个理念吧。那么我看了一下哈，事实上这个巴西不是第一个提出来数据变现的构想，但是算是走在最前面，进度是全球领先的哈。那么咱们州长，加州州长 Newsom 在2019年过去有提出过这个数据红利跟这很类似的构想，但是最终没有落实。不过呢这个咱们华人媒体就挖出来说，芝加哥现在已经有成功的把政府数据，包括比如包括交通方面的资讯，包括教育领域方面的资讯，已经有成功的变现哈，但是都还没有落实到个人。如果巴西这个计划成功的话，将是全世界第一个允许公民做单位的这种这个模式蛮特别的。我们可能要都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这个成为一个现实的潮流的话，每次填资料的时候，你都得决定我的数据到底可不可以帮我变现啊。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事，我是张毅瑞，我们下期再见了。